所以他说于世俗地中，前提告诉你为什么只有假名法啊，这个你要搞清楚。在世俗地里面，为不断灭世间名言故，亦许我是取者如车。在世俗地里面，这些假名法不是一点作用都没有，你要说有作用，这些假名，这些现象，这些和合因缘和合的这些和合的现象，我们说它唯有假名，没有真实法。这个是在圣义地里面无一实法可得，唯有假名。但在世俗地里面，他那些因缘和合的缘起的那些虚狂法，那些虚狂法我们怎么去认知它？当然要施设假名咯，假名跟它是一种施设的关系。可是这一个被施设的这一个现象本身，这个虚狂法本身，它可以依这个假名而存在在我们的心里，在凡夫，在世俗地中凡夫世间人的心里面存在，它的存在有它的作用。可是这个是在世俗地里面，这样了不了解啊？所以在世俗地里面，为不断灭世间名言，为了不让世间啊所说的这些种种，世间名言不是光指世间的语言哦，这个地方指所说的世间名言是世间的语言所施设的这一些事事物物，世间的一切现象都有语言施设。有一个新的现象被发现，一定要施设它的名，它的那个名相，它的语，它的名言，这样子啊，我们世间人才有办法去认识它，才有办法去沟通，才有办法表达。没有这些语言作为表达、作为沟通的这种工具的话，人与人之间就没有互动、没有沟通的管道了。所以在世间容许有名言施设，名言施设的这种种事物都能够啊依世俗地的这个名言而存在。所以他说为了不断灭世间的名言，为了让世间的这种种事物，这种种事物就是都是有这个假名施设的，所以他说叫世间名言啊。你不能说这虚狂法是完全没有，那这个是断灭说。虚狂法有虚狂法的缘起的因缘，有它的这种虚幻的假有啊，所以你不能说它断灭。为了不让它断灭，所以它怎么样？亦许我是取者，所以呢也啊主张这个许，也承认，也承许，也主张这个补特迦罗我们所施设的这个六道众生啊，有人类啊，有这个水族、水中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种种的啊，这个生物啊，爬虫等等，这一切都是叫我，这个就是补特迦罗啊。施设这些补特迦罗是什么？是取者。这个取在这个地方跟受是相通的，也就是说，这个补特迦罗呢，它是能够受这个罪福果报的这个受者，能够去承受，他要去消受罪福果报的这个受者。如车，好，举一个比喻，车子，补特迦罗是众缘所生法，车也是众缘所生法。车子是由各种零件透过人工的因缘结合以后把它组合起来，组合起来的这个东西我们把它施设一个名言叫做车。如果最早开始我们不叫它车，叫它任何一个名言都可以。所以名言跟这个现象本身只是一个施设的关系，但是我们在我们世间，在世俗地里面，我们还是共同认可车是可以跑的啊，可以载东西的啊，可以载人的啊，对不对？是不是啊？我们是不是共许这个样子啊？为什么？现象本身虽然它没有一实法可得，它只是一个因缘和合的啊，一个假有，一个幻有，虚狂法， 一个幻友。但是这个幻友他在世俗地在世间还是有他幻友的这个作用，这个作用我们不否定不否认它。所以缘起讲缘起，但是在这里面没有一真实性可得，没有一真实法可得。为什么要讲这一句没有一真实法可得？是为了因应众生有实有的执着，众生无始以来有无明的这种执着，把这一切没有真实的啊，一切缘起的这一切假有啊，这些虚狂的暂时的这种假有，把它执以为真有，所以才特别的在这里面告诉你，这个东西没有啦，它不是这个样子啦，它没有它的实体啦。所以在世俗地上，我们以名言施舍的种种现象，以世间人的语言都容许它是一个能够做什么的一个能的主体。能，我们说能，伏特加罗是能吧，能的主体吧，能知能受能取能造作，是一个能的主体。一切现象也是，它都是因缘和合，没有它的自体。但是我们在世间法啊、在这个世俗地上以一个名言施设了以后，我们也说它能怎样。哎，这个东西能这个钟能够给我们看时间，它的这个分针秒针会走啊，它会计时，它能够计时，它能够让我们知道现在几点。我们把它全部拆了以后，还有一个钟的东西吗？没有。好，在圣义地的角度来说，无一实体可得，完全是因缘和合性空。可是在世俗地的层面，它有没有实体可得？依然没有实体可得，依然性空，依然无一真实法。但是我们可以随顺世间人的名言，随着世间人说他能怎样他能怎样，这个事实上他也是如此啊，缘起性空本来也是如此，并不因为我们说他能他才能，我们不说他能他就不能。所以说伏特加罗仅仅只有一个假名啊，就没有这个作受因果的这个作用可以延续了吗？不会的啊。他说如车，就是这个道理啊。你有车轮，有方向盘，有引擎，有这些种种的东西，把它整个结合成一个车子以后，哎，这个虚狂法它能开，能载人，能载物。我们也说车啊，车是由这一些东西啊因缘组合的，它能怎么样，能怎么样。那么伏特加罗也是一样，就是这个道理啊。可是你把它拆开来了以后，还有没有车？没有车。你在这个车的这一个整体里面，你要去找一个车子本来的它就是那个样子的那个车，有没有？没有。你一往里面一看，全部都是椅套、椅子、方向盘哈，还有那什么保险杆什么一大堆的，全部都不是车，对不对？好，我们再往下看。五蕴六界六处是我之所取，以一蕴等假立我故，如轮等为车之所取，如是蕴等亦是我之所取。好，这个呢就进一步的来解释了啊。这个五蕴是伏特加罗所依事哦啊。有时候我们不一定说五蕴，那么现在我们是说各个宗派大体上都是依蕴施舍伏特加罗，但是假设有人依六界施舍伏特加罗，依六处施舍伏特加罗，不管你依什么施舍伏特加罗都可以啊。所以他说五蕴六处六界六处是我之所取啊，是伏特加罗的索取。这个五蕴大家知道，六界就是六界是夫啊，这个地水火风空是啊，六界是夫。我们有时候也说伏特加罗是六界是夫啊，我们的这个因缘合合成这个伏特加罗的啊，这个地水火风空是无非如此啊，有时候也这么说。那么眼耳鼻舌身意也可以说啊，六处内六处眼耳鼻舌身意是我，也可以说。所以呢五蕴六界 六处这些伯特加罗所依的啊，这一些呢，这些法呢是我的所取，这些呢是这个伯特加罗所享受的，所取的，没有错。以意蕴等假立我故啊，这个是为什么呢？为什么说这些就是伯特加罗所受所取的呢？因为离开这个没有伯特加罗可施舍啊，对不对？伯特加罗的施舍就是依这个施舍，依这个现象，依五蕴或者是六界或者是六处，依这个现象施舍的啊。那所以依蕴假立我故啊，这个就是依这些假名施舍有个伯特加罗，离开这个你也没有办法施舍伯特加罗这个我啊。所以呢，这你说这些东西就是伯特加罗的所取所受也可以，在世俗地。在世间，随世间人的说法，随世间人的理解，是这样说没错。这个就是我，你在哪里？我在这里，在这里，在这里，是不是啊？远远的有人叫你，你是不是这样啊？那你说我在这里，这是我，是不是？好，所以我们世间人是这么样认为，五蕴啊，六界六处是我，没有错。依这个。啊，依这个施舍，依这个说假啊，假立是我，所以呢，这一些可以说，因为这一些本身就是我的所受所取的关系啊，所以他说，如轮等为车之所取，好像这个轮啊、轴啊啊，以前的车子没有现在的这种啊设备啊，但是以前的车子总有它的轮啊、轴啊这一些东西啊。他说，如轮等为车之所取。同样的道理啊，那么轮啊、轴啊这些，把它啊整个合起来是车子，车子啊是一个能取啊，那么这个他所取的就是这些轮轴这些，所以他说如是运等亦是我之所取啊，所以呢依这个道理呢，那么五运或者六界六处等这一些施舍伯特加罗的所依施呢，也是这个伯特加罗的所取，它是伯特加罗所取用所受用的，这个呢在世俗地都可以成立。下面他说，如于世间名言安利所取与取者之建立，如是业与作者之建立，亦当如车之如车而取。那么如果在世间的名言安利上，在这个世俗地上依世间的假名去安利这个索取与取者这样子的一个建立，所取用的跟取用者这样子的建立的话，那么依这个道理呢，业与作者之建立亦当如车而许啊。那么这一个造作啊，这个业就是造作啊，那么取这个五蕴起三行啊，身口意三业啊，而造作，这个就是在讲伯特加罗啊。那么这个与作者啊，这个我伯特加罗这个我啊，能够取这个五蕴起三行的这个造作，他们这样子的一种建立的关系，就像是那个车子啊被施舍的时候，它是取啊轮啊轴了，我们以现在的车子讲啊。方向盘啊等等这些，那么来施舍有车子的这个存在，这个同样的这个道理是这样子的。那么施舍这个是车子以后，这个车子是确实有它的作用啊，它能跑，能载人，能载物。好，下面业等所取安立为业，我即安立为作者啊。那么既然这样子啊，依这一个世间的，我们说像车子啊。的这一个道理，能够施舍五蕴是伯特加罗的所取，而这个伯特加罗本身是取者的话，那么最后结论，蕴等所取安立为业啊，那么五蕴等这一些所取可以安立为业啊。我们说这个作受因果要有造业的人啊，还要有受果报的人，那么蕴等就安立为业。蕴等怎么安立为业呢？其实它的意思就是说啊，这个伯特加罗怎么样呢？他能取这个五蕴啊，去造作种种行为啊，依这个身体色蕴啊去行动，然后依受想行识去思维啊，去指挥这个身体跟嘴巴啊讲话做事。好，所以蕴等是索取， 被布特加罗取来造业的，所以运等所取安立为业啊，我即安立为作者。那么这个布特加罗呢，就安立为造业的人，这没有什么不可以。为什么？前面这一句我说很重要，于世俗地中，在世俗地里面你这样说通通可以，没有问题啊。随世间人说而说啊，确实现象界也是如此。好，下面若具圣义地，布特加罗和运等法皆自性空无所有，不可得。此一名言假立，乃于世俗地中随世间说，须知佛法不坏世间法，就是这个道理。在圣义地里面，布特加罗也好，运也好，都无自性，自性空，无一法可得，说什么都不对，说什么都不可以啊。那么这个圣义地是什么？真实义，是现象界一切法的真面目。世俗地里面怎么说都是凡夫众生透过无明的认知，所以要出世间要能知圣义，不是说世俗地这么说我就这么样就好了，那我不要理圣义地，因为你也同意一世俗地一世间人说就好了。可是问题，这个世间是六道生死轮回呀，你要出世间，你就要认清这缘起法的真面目，它是性空，自性空，无一实法可得。在现象界里面，都是一些虚狂的假象，被我们的无明遮障了以后，把它执以为实有，其实是无自性。只要你能认清它无一真实性可得的话，那么在世俗地上以随顺世间人怎么去说这些假法都没问题啊，他的精神他的作用是在这里。所以是这个佛法不坏世间法，你随世间说都可以说，你只要知道他不是真的是这样，他真的不是这样，他的真实意是无一实法可得，他都是缘起性空的，你只要知道这样就好，你怎么说都可以，在世俗地你怎么说都可以啊！不要说你在世俗地这样说你就这样认定是它是真实的存在，它是真实的有，那你就没有办法啊，这个离开这种轮回的这种苦海。好，这个是布特加罗有境啊，这一段入中论这一段啊，就是在讲啊这一个缘起性空的这个虚狂法啊，在世俗地的层面，它还是可以依假名施色而有它的作用可以说的啊，不是不能说，还是可以承认它是有它的作用的。只是在这一切里面啊，不管它的现象也好，它的作用也好，那都是虚狂而不实的啊。在从圣义地的角度来说，无一实法可得。下面我们再讲第二项心有境。心有境呢，分两部分来谈它啊。这个讲量，就要讲限量跟比量啊。那么先讲这个限量，后讲比量。限量的部分呢，也分两部分来谈它。在618到619这个部分呢，整个啊是直接来解释中观应成的限量的这一个定义啊，对种种限量的一个道理啊的一个说明。那么在620到621这两页呢，它是有这个部分呢我们可以说它是在破量论的里面的限量义啊。那么它在破量论的这个限量义的这一个同时呢，也把他对限量的一些特殊的见地也在这个地方呈现出来啊。我们可以把它分成这两部分啊来理解，然后后面呢就讲比量啊。好，我们先看限量，618页啊。 许心有量与非量之二，量有限量与比量之二，限量有根限量、意限量和瑜伽限量之三，自证限量则是此之所破。他主张有三种限量啊，然后呢，不主张有，不但不主张自证限量，他还要破自证限量啊。下面，有许有情心绪之根是都是错误之认知，故许瑜伽限量有错误与不错误两种，成就胜无漏等引之瑜伽限量是无错误之限量。若是凡夫现观心绪中维系无常之瑜伽限量，则是有错误之认知。又凡是了事，都许它是限量，如了悟生无常之比量，到第二刹那，此比量即转为具分别之限量。持色的根限量，到第二刹那，此限量仍然是无分别之限量。第二段呢，是把后面我们要讲的啊，那么这个整个总纲哈、啊，都在这个地方。他先说这个有情的这个心绪啊，我们的心呢都是念念相续的啊。那么把这个心的啊这个状态啊，用心绪来表达是很贴切的。它是一个一念一念相续下去的。你讲光讲一个心，好像它是一个死的啊。那么讲心绪，你可以去了解啊，这是啊每一个友情的心的一个状态。其实我们的心不曾停啊，不曾有一刹那停止啊，从无始啊无量生死以来，对不对啊？到我们今生这个心也是念念的相续，到我们今生的最后一念啊，要断气的那个最后一念要灭。啊，这是我们今生的最后一念事，可是这一念事一灭，下一念事还会起来哦，还要相续起来，而且还要无间哦，这中间还不能有间杂，有间杂你就丢掉了、哦、每一个我就会丢掉了哦，它没有间杂，下一念心还会起来，下一念心起来的时候呢，也许是中阴啊，也许有的中阴很短暂啊，已经投生了啊，就是下一生的第一念心起来了、啊、如果主张有中阴的这个宗派呢，死的最后一念心啊，这个再下一念心起来，就是中有的第一念啊。那么这个断气，这是我们所谓的闷觉啊，死亡会闷觉啊，到下一念中有的那一念心起来，这中间宗派的之间也有差别啊。有的说会有一段时间的闷觉，这个闷觉这个中间呢，心是没有活动的，所以还是无间。还是没有间断，那么下一念心起来就是中有。那这个闷觉的这段期间，依照西藏的说法啊，很多西藏的宗派都这么说，他说会有三四天的这种闷觉期啊，三到四天啊。那在这个这个汉传的宗派的说法，我就不敢说了啊，因为这个我不是很清楚，但我知道这个这个净土宗哈也有他的一些见地，比如说断气以后啊，八个小时不能动他，怎么样怎么样的啊，所以各宗之间有他的这些不同的这个说法啊。但不管怎么说，我们的心是念念相续的，即使到我们今生死亡啊，下一生要相继上来，中间有中有也好，没有中有也好，这个心绪都是相续的。啊，没有主张没有中有的宗派呢，他认为这一念心死了，下一念心起来就是下一生的那个布特迦罗了啊的第一念了、啊、如果主张有中有的，这一念心死亡啊灭，这一念灭就是死亡，最后一念啊今生的最后一念灭就是死亡了，那么下一念起来那就是中有，中有生就起来了啊，所以心绪啊，这个是最能够最贴切，最能够说我们啊这个布特迦罗的这个状态的啊。好，他说有情的心绪呢，它的根是都是这一个错误的认知啊。那么所以呢，在这个瑜伽限量里面，在中观应承很严格、哦， 它必须要是圣无漏等引的瑜伽限量才是没有错误的。离开圣无漏等引以外的啊，即使是在这个限观位上的这种啊，这种瑜伽限量呢，它也说是有错误的啊。这个就特别举出来，就是跟前面秩序的两派的这个说法是不一样。秩序两派是不管你是凡夫也好，圣者也好，是不是在圣无漏等引的瑜伽限量也好，他一律承认所有瑜伽限量都是没有错误的啊，这是一个差别。那么当然后面还有更多的差别，他说凡是了事都是限量啊，这个简直是颠覆了啊，颠覆了这个正理量啊，陈那还有这个法琛他们的这种因明理量里面哈，了事是叫非量啊，因为已经起分别了啊，那个是非量啊。但是呢，在中观应成，所有的了事都叫限量。哎，什么道理？后面会解释。那么还有呢，这个比量，他说了悟生无常的比量也只有一刹那。第一刹那，你用推理这个境啊。你不是现境，你没有办法，没有现境可取啊。那么你必须用推理啊，去达到这个认知。好，第一刹那这个推理，这个地方是比量。到第二刹那，你取得认知了，哦，原来如此。这个当下，这是一限量啊，转为限量。但是呢，是有分别的限量，不是无分别的限量啊。所以他说，即使是比量，到第二刹那，这个比量也转为具分别的限量啊。所以呢，这个宗派啊，应成这一派，他对于这个量跟限量跟比量的这个定义跟其他宗派完全都不一样啊。好，这个我们来看看他的讲释里面啊。首先讲根限量跟这个意限量啊，这两个限量啊，是什么样的状态？那么这两个限量的升起有它啊一个先后的一个关系。书上讲，中观应成派建立量的规则与其他各派大异其趣，兹举其要以说之。这个兹举其要以说之，大体上都是根据入中论善显密书而说的啊。有兴趣的人想要多了解一些呢，可以进去这个善显密书里面把这里的前前后后呢一起看一看啊，也不错的。好，下面他说，此派亦许先起根识，清了色声等境，次由根识之力意识意了，故意识所了色声等是间接的，不是像根识一样直接清了，而是借根识的转去之力了之。中观啊，他讲根限量跟意限量，他是根据佛说二合合生识，三合合生处的这一个啊，这一个圣。这个圣言量啊，这是这个佛语啊，根据这个道理来建立的啊。他说这个根限量呢，就是先起根识，清了色声等境。这个根境二合合，一定有根识无间升起。我们说二合合生识就是这样啊，眼根取色境起眼识，乃至身根取触境起身识，这二合合生识就是根限量啊。那么限量怎么定义呢？依限前境来定义。当下这个境，在这一刹那，眼根眼识都在取它，这个叫合合，对不对？我们说二合合，根识取境啊，然后呢，这个根识升起，这个就是二合合的道理啊，就四就升起了啊， 眼根取色，生起眼识。好，二合合生识，这个就是根现量。生根取触，接触的触啊，然后呢，生识生起，这个就是啊，生识的这个现量。所以以现境，以现前境，现前当下这一刹那，这个境在这个当下啊，现前在这个当下存在，然后呢，跟事啊，也同时在这个地方啊，跟它合，那么跟事跟境为先，事了在后，这个就二合生事起来了。好，这个就是跟现量。这以前都讲过哦，这个二合如何生事啊？好，根是眼睛以这个眼见色为例啊，眼睛见色，清了色境，现前这一刹那，这是这个境在，所以这个时候的根是我们称它叫现量，懂不懂啊？很啰嗦，我这个表达太啰嗦了哈。总而言之啊，现在当下有这个境，你的根取它，你的根是啊，其认知都是在现前这一刹那，这个就叫做根现量，好不好？根是也是啊，随着这一个根境啊合而起来啊，那么都在这个地方，那么这个我们称为现量。这个在婆沙中是根境是同一刹那，对不对？精量部是根境在先，事了在后，对不对？你要怎么说都可以啊。你说我要说三者同一刹那，那你就是依婆沙中的说法啊，也可以啊。你说根境在前，事了在后，这个是精量部的说法，也可以。当然这个地方中观中啊，这个二合合事三合合处，这个地方我没有听老和尚说过有不同于阿毗达摩的见地啊，所以应该也是啊，跟经部的说法是一样的，根境啊合而后根是升起啊，这是有一个先后的啊。这个毗婆沙中的说法毕竟是比较特别的啊。好，这个是根现量。那么根现量有了之后呢，下一刹那就转到意识来了啊。那么这个转去呢，就是根识的作用，它呢回转过来，它取境以后是一个形象，根识本身啊，它是一个带有这个外境，这个也假设以这个眼睛见色来讲，它是有这个色境的这个形象的啊，识所带的都是形象啊。那么这一个根现量本身就是讲这一个形象啊。那么这个形象呢，它立刻回转过来啊，这个转去就是回转过来去向意识，就投递给意识了啊。那么意识就根据这一个前五根识所转过来的这一个形象，它所取境的啊，所产生的这个形象呢，那么进行了知了别。所以意识接到啊前五根识的这个形象，它那个现前起来的那一念识，去了知的那个现事，那个就是意现量。我们刚才讲量是主要讲能知哦，都在讲心事能知哦啊、哦，所以这个地方我们说，从五根识转去啊，这个形象转去意识起来，取这个形象啊，它现起当下现境的这个现事哦，当下。当现在这一刹那所起来的这一念意识，取这个形象的这一念意识，这个就是意现量。各位，我们要了解一点，就是说我们的心如果完全没有对境的时候，在凡夫的立场的我们根本不知道我们的心有在动。我们之所以知道我们的心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是因为我们的心不停地取境，对不对？有没有？你眼睛耳朵不取外境的时候，你心里也在打妄想，从法处里面取境。 所以你之所以有那么多心，让你知道我的心现在怎样怎样，我知道怎样怎样，那每一念心都带有形象，每一念心都在了知了别啊，这在凡夫的心事是如此的啊。那即使叫你修行，也要有一个东西让你去做你的所缘境，所以我们称为道所缘，对不对？所以我们的心随时都是跟那些跟那些所缘境结合在一起。那你说你认知你的心是什么？都是那个跟所缘境结合在一起的那个形象，那个心本身是形象了，懂不懂？所以我们说心所叫形象，形象是心所，就是这个道理。那心所是相应，心的活动就是心跟心所相应。那你的心有心所的，心所就是形象，有这个形象，你这个心就是在动的，一念一念，每一念有每一念啊，心所相应，都带有那个形象。那个形象也许是从外面投递进来的镜像，也许是你从法处里面所取的法处的这个镜像。这个镜像到你的心，成为你心的一个认知，这个认知本身是一个形象，已经不是镜了，是能知啊，知不知道？知不知道？所以我们累积这一些，就成为我们的无量的这个知识经验，就是累积内心意识里面的这一些认知，这些形象，懂不懂？所以我们的心不要把它跟这个跟镜把它一刀两切相对的。其实我们的心，这个心绪本身，念念的心绪本身，都是心境合一的那种量，都是那些带着那些形象，不然你怎么会知道你有你的心，你有你的心的存在啊？都是透过这一些心境合一的这一些形象，我们说限量也好，比量也好，这些量，然后你才知道，哦，这一念是什么，下一念是什么，下一念是什么。我问你这一念是什么，你吓了一跳。假设我这一念刚好想到我妈妈，你看看这一念还要加上你妈妈，如果没有你妈妈，你还不会讲这一念是什么。或者说我这一念正听到你说的这一句话，我在想是什么意思。所以我们的心念啊，都是带着形象的啊，这些心绪都是这样子在活动的。所以他这个地方讲意限量啊，这从根识取境的那个形象转去进来，意识起来跟这个形象合啊，跟他转进来的这个形象合，成一个认知的了别。好，这个当下现起的这一念意识，这个了别的这一念事，我们称它叫意限量。下面我们再继续看619页的第一段，他说：其余事的安立，但由成立现境决定，并不需要别的原因。这一句呢是讲根现量啊，根现量的这个根事啊，根现量就是讲根事啊。这个根事呢，它就是什么？它的成立呢，只要由这个现境啊，但由成立现境决定，你这个现。当下现前的这个境能够成立，这个境是什么？这个境是这个根识所了知的，这个境能够成立的话，这个根识就一定在，那么这个根现量就能成立。所以并不需要别的原因啊，只要这个现境，这个现前境，在这个五根识之前的这个现前境你能够成立，那么这个根识现量就能够成立，不需要别的原因。好，这个现境是一个专有名词啊，那么也可以称为它是显现法，也可以称为它是现前法啊，也是根的对境，也是叫非隐晦法。现五根是一定取现境，取什么现境？显现法，也就是现前能取的。如果不是显现法，只有意识才能取，五根识不能取。所以现境就是显现法，也就是非隐晦啊，不是那种啊隐而不显啊，那晦而不明的 这一种法，它是现前法，这个叫做现境。这个现境，这个现前法啊，在根在五根跟五根识之前啊，能够啊这个现境能够成立，那么这个五根识必然存在。这个所以呢，这个根现量就可以成立。下面他说，故能量心由现所量形象之力，即能安立为有。这一句是讲意现量。这个能量心，这当然是一个心了、哦。那这个心，这个心识是指前五根识呢，还是指意识呢？我们看下面，由现所量形象之力啊。这个五根识，我们说五根一定取显现法、现境，但是呢，意识就不一定了啊。意识呢，啊，它如果从五根识转去而来，它是间接的。它虽然是显现法，是现啊、是现前境啊，但是它是间接的，它没有办法直接取那个现境。所以因为间接的关系呢，它已经透过根识的作用转成形象了，所以它是怎么样？现所量形象啊，这个能量心所取的是现所量的形象。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也许是从自证限量，也许是从瑜伽限量转过来的形象，这个也是意限量所取的现所量形象。还有，既不是自证限量，也不是瑜伽限量，也不是根限量，而是意识自己取法处的法所起来的限量啊，这个也是形象，也是叫所量形象，是意识所量的形象。好，所以他说能量心有所量形象之力，即能安立为有。只要这个所量形象能够建立，以这个所量形象的作用，这个力就是作用啊。那这个就所量形象，它既然是被量的，所量就是被量，那必然有一个能够量它的，所以它有它的存在，一定有能量心的存在。因此他说这个能量心就能够安立为有。下面，如是一切量都由成立所量即各自成立。所以呢，不管是根现量也好，是意现量也好，所有的量只要能够成立它的所量，这个能量就可以成立啊。一切量，这个一切量的量就是能量啊，这个能量就可以成立。诸所量亦由成立能量即各自成立。相对的啊，有能量也必然有所量，就如我刚才想要讲的那个道理，讲的不知道你们听不听得清楚的那个道理，就是说我们的心绪不可能只有单独的能量而没有带有形象，就这个意思。有能量必有所量，所以我们的念念相续的心都有所量形象的，只是我们是不是想办法把那个所量形象换成是道所缘，是我们眼前应该要努力的目标啊。好，所以他下面说，如明句论说，此等皆是观待假立，若有能量难有所量意，若有所量意难有能量，能量所量非自性有啊。这个地方举这个中观明句论，也就是月称论师啊，解释这个中论的啊里面的一句话啊，这部论点里面的一句话，他说此等皆是观待假立，这个根现量也好，意现量也好，能量所量都是相对待假立的啊。为什么说它假立？意思是说缺一不可啊，有所量才有能量，有能量才有所量啊。如果是真，不是假立，是真实存在的话，它就是独立实有，它不需要这个假借其他的因缘啊。比如说能量需要借所量为因缘，所量必须要借能量为因缘才能成立，对不对啊？假设你不是借这种 这种因缘和合来成立的话，不，这种冠带就是一种因缘的关系啊。那么不是借这种因缘条件的这种因缘来成立的话，你是真实存在的话，那你就是不假因缘，独立实有，亘古以来啊，你本来就这么样存在，永恒不灭，永远不会变的啊，这个才是叫真实有。所以既然非真实有，那就是假立啊。举凡是要有对待因缘、对待条件才能够成立的，这个我们就说它是假立。那么能量所量是这种对待假立的关系啊，相对待成立的啊，此有故彼有，此无故彼无的这种关系，当然就非自性有，就是我们刚才讲不是真实有，不是他本来有他自己的自己的这个独立的这个体性啊，那么从古以来啊都不变不灭的，不是这种状态，所以叫非自性有，当然是非自性有。好，到这个地方我们也可以顺便解释一下啊，中观应成在这个地方成立量啊，是观带所量而成立能量，观带能量而成立所量，既然是这样子的一个道理的话，那么也可以借此来说明中观应成是反对啊有非则灭无为的。因为非则灭的这一个所量境啊，我们说什么叫做非则灭，曾经举例说，当我在做白日梦的时候，我的眼睛虽然看着前方，可是前方的镜完全没有被我所缘，我根本没看进去，心不在此，我的心在我的白日梦里面，所以现前这个镜啊，有个学生对我扮个笑脸，假设啊，对我微微的一笑，可是我根本是视而不见，因为我没有缘取这个镜，我的心在我自己的这一个脑海里面打转。那么这个学生对我